第二章，辟邪。
我看你还是赶紧换个房子吧，
那里不能住的。
小冉说：“
看把你吓的，我不信这种事情，就是做了个噩梦。”
其实，我比谁都信，可是兜里没钱，又不好意思说，于是硬充大半串。小冉却一脸佩服的样子。
好吧，算你牛，自己小心点，进出房门千万要锁好，我们这里很乱的。
说着话，我心里也不免发愁，以后怎么办？正入神，老员工阿玉叫了我一声，让我帮他们拿外卖。自从入职这个公司，这些仿佛就是应该的。一个个也不知道多动动，胖的都快找不到屁股在哪儿了，就会使唤新人。领导交代给我一个挺重要的文案，到现在都还没个头绪，又这样被使唤来使唤去，逢年马月才能完成，所以我只能加班。大家都走了的时候，趁着清静做文案。虽然总算有了点进度，可是不觉间已经晚上九点了，再不回去街上就没人了。我急匆匆收拾一下，走出公司大门。虽然旧屋跟我们公司离得不太远，我沿着商业街走着，却不太敢回去，总不自觉想起前一天夜里的事儿。可除了旧屋，我又无处可去。转来转去，看见街角有个老头在卖挂饰，摊子左边写着事业财运爱情，右边写着不灵不要钱，便信步走了过去，问他：
你这儿有没有能辟邪的东西？
老头抬起头，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一遍，好像确定了什么，才奉送上一个皱巴巴的笑容，用沙哑的嗓音说：
有的，那个天珠项链，戴在身上什么脏东西也不敢近身。
他伸手指了指一个黑白相间的椭圆形坠子。
怎么卖的？
老头伸出手一比划：
10块一个，开光另加50。
这价格差的有点大呀，10块钱无所谓，可60块钱够2天饭钱的。
我有点犹豫，又问：
没开光的管用吗？
管用？怎么会不管用呢？小丫头，我师承茅山真传，东西绝对正宗，只是效果没有开了光的好。
想想还是舍不得，
2天的饭钱啊。于是我从身上摸出10块钱给他，买了个没开光的。
其实我心里隐约也明白不会太管用，但也没有什么好办法。到了这个处境，人穷智商低。
回到旧屋后，我摸了摸挂坠，很诚恳地祷告3遍，简单洗漱一下就睡了。白天工作的折腾和心里的折腾搞得人非常累，睡意很快泛上心头，
以为这下可以睡个踏实觉，谁知刚睡着
就感觉胸前痒痒的，迷迷糊糊间想去抓，却摸到一只冰凉的手，直接一个机灵，触电一般。我想把手抽回去，却被一个冰冷的钳子夹住了，又急忙去摸灯，啪嗒按了好几下，怎么也按不亮。窗外的月光清清冷冷地洒进房间，我看见一个身材修长的人坐在我床边，纤长灵秀的左手正拿着我胸前的挂件在把玩，他的右手冷冰冰的，却异常有力，背着光，脸藏在阴影里，模模糊糊看不清。
你喜欢天珠？
语气不带任何犹疑，正是昨夜里那个声音。听到他开口的一瞬间，我感觉心脏诡异地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就是那种要突破胸腔的剧烈跳动，头皮因为恐惧
针扎一样的痒。我大概是胡乱点了点头，一瞬间失了声音，好像沉浸在前一晚那种不能动不能说的状态。
知道了，我们来吧。
说完他就压了过来，完全不打算多说，只想进入正题。我已经清清楚楚地知道了这是什么情况，一只鬼想杀我。强大的恐惧让我的身体动作变得僵硬，我拼命地想跑，但是那种压抑感让我根本动弹不了，眼看着躲不过去了，我反倒不那么害怕了，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胆气，就冲他叫：
为什么非要找我？我跟你有仇吗？
说着眼泪水都下来了，我真觉得委屈，特别委屈，根本就是无妄之灾，我上辈子欠了你的呀。谁知他却冷哼一声，好像很生气，攥着我的手直接把我翻了个身。
小女子废话真多，把腿分开。
耳边刺啦一声，睡裤就这么报销了。我被扭着胳膊趴在床上，手肘撑着上半身，感觉他直接用腿挤了进来，扶起我的腰就是猛冲，每次都没有前戏，硬生生把我贯穿。我直觉地抓紧身下的床单，他像一头兽，也不给我喘口气的功夫，就那么横冲直撞，发疯一样的驰骋。他的体温很凉，那一处却是滚烫的，冰火交替，我被带动着仰起头，感觉魂儿也跟着飞上了云端。我根本无力抵抗这样的强势，只能不受控制地放飞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。我一边哭一边试图去想前男友，好遏制自己的感觉，然而尊严又令我立刻愤怒地撤回思绪，在心里骂自己没出息。最后我再也无力支撑了，快感像涟漪般从私处一波波荡漾着全身，他却还要抓着我胸前的绵软不断揉搓。我心里只剩一个念头，被干死算了。夏天天短，阳光刺目，又一次在闹钟响起之前醒了，看了眼手机，早上7点钟，床单皱巴巴，一片潮湿垫在身下，很难受。我抱着被子滚过去，把脸埋在枕头里，真想就这么闷死。心很乱，思绪繁杂。到了单位，发现马经理那妖冶的头像在电脑屏幕右下角跳动着。我知道是什么事儿，交给我的文案昨天晚上就该交了，可是才做了一半。深呼吸，挺胸进了经理办公室，自觉把门带上。骂就骂吧。马经理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头，双手交叉支着下巴，从下而上瞅我，眼神跟刀一样。他是我们的部门经理，30多岁，上海人，不是一般的夹生， S 身材和腰质的容貌不能给我带来任何亲切感，小冉数次告诉过我千万不要得罪他。果然上了就是劈头盖脸的狠劈，不带一个脏字儿，把我从头吐槽到脚，好像我就是办公室垃圾、社会渣子的存在。末了让我晚上加班做，再做不出来扣500块，直接通知人事算在工资里。